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继续看耶利米书的第四十七章哦。那昨天呢，我们第四十六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一直到接下来的五十一章哦，这几章里面呢，都是看到神其实在强调的，就是他在对付以色列外围的那一些外邦国家，并且对他们施行审判哦。那昨天提到的是审判埃及，那埃及会遭遇到巴比伦军队的攻击，而今天呢，四十七章呢，更是说到。针对的是腓力士人哦，而且腓力士军队也将会被巴比伦来毁灭。我们从现在接下来就来看哦，在耶利米的时代，神会怎样的来审判腓力士人呢？而且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七节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哦，对我们的生命又有哪一些的提醒？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神对腓力士人的审判。那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呢，我们来看哦，神为什么要审判腓力士人？这边第一节说到，法老攻击加沙之前，有耶和华论腓力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哦。这是神透过耶利米对腓力士人所发出的审判的预言。那经文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在法老还没有攻下了加沙之前发生的。然后加沙呢，其实就是当时腓力士人五大城市之一。腓力士人当时的五大城市呢，是有就是联盟的，就是有以格伦、加特、亚什兔，然后亚什基伦，还有加沙这五个大的城市哦。就是在主前601年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其实在尼罗河的这个三角洲东部呢。这一个要塞的地方呢，就要夺取，就是跟这一个埃及人打仗哦，但是他们打败了，而且这个法老尼哥二世呢，就他的军队呢就一直追北上，就是追击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然后并到了这一个加沙的地方，就攻取了加沙哦。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告诉圣经历史让我们知道，其实埃及只占据了加沙2年的时间。2年过后呢，尼布甲尼撒他便卷土重来，而且卷土重来的时候，再一次的在巴勒斯坦发动战争，然后又击败了埃及人哦，夺回这一个加沙的地方。然后今天的经文2到3节里面，其实是详细的记述了，就是描述了腓力士人被审判、被神审判的整个光景哦。第2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然后人呢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第3节说到，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声响，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神其实透过耶利米先知呢，向腓力士人宣布哦，神将要用巴比伦，就是从北方而来的意思，就是巴比伦是从北方而来，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来对付他们，并且对他们施行审判。然后呢，神呢，而且神用生动的这一个描述哦，来展示被审判的时候的那一种恐怖的光景，以及腓力士人将陷入怎样彻底的这个绝望的光景。他们会惊恐，他们会混乱，他们会惧怕，他们真的是全部都要被毁灭。那相信很多人都会记起哦，就是2004年，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最大的这一个 tsunami 哦，海啸的发生的时候哦，那一种光景，一下子呢，高楼大厦被夷为平地。然后呢，突然之间呢，身边的家人被海浪给席卷，就是卷走了，无影无踪。那甚至那一些自己的生命也在大海当中漂泊，甚至有很多人被埋在这一些飞队里面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情况，其实当腓力士人被神审判的时候，那个光景应该比这个还要糟糕哦，因为血肉横飞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个光景将要临到腓力士人。然后第2节其实提到，来自北方的这个强大力量呢，就如同真的是 就是好像洪水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哦、席卷而来，要吞没整个区域。然后这里的洪水指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巴比伦王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军队，从北方发出呢，要征服整个中东的这一个地区。当强盛的巴比伦军队来犯的时候呢，腓力斯人将会面对的就是那一种震耳欲聋的这个马的战马的笛声，而且呢这个战车呢会隆隆声，而且还有的车轮的滚动、哦、轰轰的声音、哦、整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恐怖，以至于他们会哀哭，他们会呼喊、哦、而且当那个时候呢，儿女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儿女遇到危险的时候，很自然的做父亲的一定会是想要去就是救他或者是保护他、哦、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呢，耶利米对腓力斯人说，他们的那一些父亲呢，就算看到孩子的性命不保的时候，他们都顾不了了，因为他们自身都难保，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手都软了，看到整个局势，他们的手也软，他们自己都慌了，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了，他们更不可能回头来看顾自己的儿女、哦、所以这是整个当腓力斯人要被神审判的时候的整个光景。那我们就要问，神为什么要审判腓力斯人呢？到底腓力斯人做了些什么，导致神必须要来审判他们呢？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历史圣经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腓力斯人呢，他侵略而且是他亚伯神的子民。那在地中海沿岸地带呢，有腓力斯人。我们知道，那腓力斯人其实是居住在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哦。他们以加萨为中心，然后呢，腓力斯人呢是以色列长期的敌人。我们知道他们的恩怨哦，真的是数个世纪一直在发生哦。那主要呢，其实就是集中在，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从士师记啊，还有撒母耳记啊、列王记啊等等的那一段时期哦，腓力斯人就是一直来攻打，一直来欺负神的百姓哦。腓力斯人的军事武力呢，比起以色列的人百姓来呢，其实他们的开展是早过以色列人的，而且是非常先进，而且呢在他们有严密的这一个组织哦，还有军队呢也是有相当的操练哦、训练等等哦，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打仗经验的军队。一个这个敌对的关系呢，就是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敌对的关系呢，其实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在地理上的这一个位置啊，还有在争取土地啊，或者是资源等等哦，开始打仗了。但是呢，逐渐呢，就发展成民族间的很深的这一个对立哦，就是民族的这一个以色列人，还有就是腓力斯人哦，就是因为百姓，因为民族而对立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从这一个大卫的时代。从哥利亚开始，哥利亚就是腓力斯人、哦、一直提、甚至是在四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记载。然后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也提到、哦、腓力斯人击败了以色列军队以后呢，他们夺取了约柜。我们知道说当时是以色列人很悖逆嘛，所以神就让腓力斯人来攻击他们，然后甚至呢把约柜都掳去、哦、他们掳去了这一个约柜过后，他们不但污秽这个神的圣物，甚至进一步的羞辱神的百姓，然后呢更是展示了他们敌对百姓，还有这一个亚伯神的子民哦。此外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十三章里面的也说到，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制造刀枪来反抗，所以呢腓力斯人呢就联合其他的民族控制了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铁器的使用，就是不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用铁啊来磨成刀来反抗腓力斯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腓力斯人在那一些时间呢，其实对以色列是非常的敌视的，而且整天欺压他们、对付他们等等哦。然后神预言要审判腓力斯人，是因为除了腓力斯人的这一些恶行以外，其实神更是要使犹大人认识到，在神的时间里面呢，所有作恶的 对他们欺压的，神都一定会审判。神不只审判属于自己的子民，悖逆的百姓，神更是以公义来审判一切抵挡以色列民的国家。因此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在任何的敌人面前呢，都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有神，而且神是一位公义的神，那神不是不去刑罚非利士人，或者非利士民族，而是神在他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他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就是审判那一些对他的百姓，对他的，这一些选民的欺压的这些族群，所以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呢，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到逼迫，遭到苦难，那你一定要相信公义的神，他必定会是公正的，给我们公正的审判，而且呢，他一定会按他的时间表来进行他所要做的事情。尽管敌人可能就是看起来好像短期里面很得逞啊，或者是很强大，很欺压你啊，但是呢，你要相信说，当神公义的彰显时候，这一切都要有，神一定会审判，而且会毁灭这一些恶者仇敌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也要知道说神必要施行审判，对于那些作恶的，他必不会看，闭眼看不见。好，第二呢，为什么神要审判非利士人呢？就是因为非利士人绊倒神的子民，所以那绊倒人的必受审判。非利士人不只是在军事上面侵略还有亚伯，神的百姓，他们还通过拜偶像，这个偶像的崇拜还有异教的这个信仰，影响了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生活。然后非利士人拜的神呢，其实是，大衮，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约柜被掳了，他们就直接放进去这个大衮庙，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拜的是大衮，而且他们也跟迦南人的所拜的这一个巴利西卜，就是巴利啦，这一个神淫乱的神，他们也拜这一个神明。所以呢，因为呢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呢，我们知道说当神让非利士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约柜被，放进大衮庙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呢，这个大衮的头就在断在那个掉，就是倒下来，然后大衮的头断掉，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非利士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一些，崇拜呢，偶像的崇拜呢，才来诱惑以色列的百姓。甚至在士师记的10:6里面更是说到，非利士人呢还试图通过拜偶像还有异教的这一个信仰来腐化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绊倒他们，导致他们真的就是离弃真道，走向偶像崇拜的这个堕落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路加福音171-2里面也有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尤其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的行为绊倒另外一个人，我们最后还是要来面对耶稣的。我们如果使人离开神呢，让人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的话，以致导致灵魂失丧的话，其实罪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天也要像非利士人那样被神来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所以呢，弟兄姐妹，借着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也来再一次的就是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的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我们来细查到底我们是不是也很不小心的就已经掉入了那一个绊倒别人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言语上对信仰很热忱，我们每次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就哇一直讲耶稣，我们讲我们传福音，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呢，我们却缺乏爱心或者是真诚的对待人，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平时在工作上面，我们会不会论断我们的上司呢？我们会不会跟同事们在批判我们的上司的作为，甚至是同事与同事之间，我们是那一个制造纷争的人呢？或者是去论断批判同事的人呢？ 还有我们会不会因为急于传福音给人施加压力，甚至告诉人说啊，你不信耶稣就马上进地狱啊，一定会在地狱里面啊，这些啊，用这种种种的方法使到人反感而觉得不想再信耶稣呢？会不会有这样呢？又或者我们在信仰上面表现出自高自大，缺乏谦卑的心，在生活上面我们放纵情欲，然后呢我们追求享乐，甚至呢我们在金钱上，我们在我们的性格或者是我们工作上不诚实，我们会不会掉入了这一些状况，然后呢我们去绊倒身边的人，让人家看到说啊，这是基督徒吗？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不要信你的耶稣。我们会不会是那一个使人跌倒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趁着我们这40天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再一次的对齐神哦，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信仰的真实，而且呢富有吸引力的见证，来去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去绊倒人，使人不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哦。好，那此外呢我们再来看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神为什么要审判腓力士人，是因为他们保持信仰中立，而且敌基督啊，就是敌对真理。我们看到四章的第四节，这一章的第四节里面说到，耶利米说，日子将到，神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哦。第一个第四节的第上半部说到这样子，神要剪除这一些人哦。然后我们看到推罗和西顿呢，其实是腓尼基的海港，整个世界就是整个地中海呢都有他们的商船的这个踪迹，所以呢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繁荣丰盛的，所载的货物呢包括来自爱奥尼亚还有希腊塞浦斯路的这些精美的器具啊，还有金属啊等等的这些手工艺品啊，还有瓶装的油啊酒啊等等，都是这一个海港里面有的这一些货物哦。除了它的文化是充满了偶像的崇拜以外呢，其实在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记载，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推罗还有西顿呢，其实是除了因为他们很繁荣，因为他们很就是很有钱，而且很兴旺，所以呢他们心生骄傲，甚至他们自认自己为神，所以呢并且呢他们以财富还有地位来自夸，所以这我们就看到当这一个推罗和西顿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自认为神的时候，当腓力士人欣赏他跟他结盟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跟神敌对了。当我们跟那一些敌对神的人结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站在了他们的那一边哦。所以呢在神眼中呢是同样要受审判的，腓力士人跟这一个推罗西顿结盟，所以呢他们推罗西顿呢却自认为神，所以等于说腓力士人参与在他们的罪中哦，所以是会遭受神的审判。不但如此呢，我们看到当推罗和西顿与腓力士人结盟的时候呢，当他们每一次为了要得着利益，要对自己有利益的那些他们要得着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卖以色列人，然后将犹太人还有耶路撒冷人卖为奴隶，然后这一切的记载呢，我们都可以从以西结书还有阿摩斯书约珥书这三本书里面都有这一些对推罗和西顿的记载哦。因此呢我们看到推罗西顿甚至腓力士人呢都是没有立场的，他们呢只要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对自己有利益的，哪里呢对自己有好处的他们就靠那一边站，他们就跟那一边结盟，那哪里呢就是对他们没有益处的呢他们就出卖，他们就伤害，结果呢都要被神审判还有被神灭绝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自己信仰的立场哦，我们绝不能够因为怕而妥协。 如果应该表明立场支持真理与主同战的时候呢，我们却因为环境的压力或者社会的期待，甚至是因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 peers pressure， 甚至我们同侪的压力，甚至有一些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处，我们就是缄默不语的话，其实也就是变相的在抵挡真理。就是当我们不站稳我们的信仰立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跟真理相抵挡。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历世历代里面呢，有许多禁止宗教推行的一些策略，就好像曾经在美国也说到在校园里面不可以有宗教，我们要宗教就是大家都是要就是保持中立。所以呢，最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真的也越来越走向这个败坏，甚至很多就是因为信仰落寞，所以最后呢也走向罪恶。但是我们很感恩最近这个投选，我们看到特朗普中选，我们的期盼神能够使用他的仆人再一次的把美国带回神的中心。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国家或者是立法甚至是有一些国家立法接纳同性婚姻等等，有许多教会在开始的时候也真的是没有举动，在西方的很多国家，甚至在欧洲甚至有其他的国家，当这一个立法这一个国家要立法接纳同性婚姻的时候，很多教会都静静不出声。之后呢，我们有听到很多教会他们都开始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不但造成社会道德标准的这一个滑坡，而且他们的信仰价值呢动摇，更是呢让这个下一代为下一代带来了深远的这一个负面的影响。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牧者因为不要为同性恋的人来举行证婚以致被抓去坐牢。甚至在一些国家，当父母劝勉他们的这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孩子去寻求辅导，也是被抓被控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应该要站稳立场的时候，而我们却不去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后果是不只是影响自己，而是影响后代，并且呢还会影响很多很多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在新加坡我们有很多爱主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当新加坡也在说废除个这个377的这一个条文的时候，有很多教会起来，甚至是不同的宗教的人也起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这个 Protect Singapore， 就是为了要保护家庭，要保护一夫一妻，还有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都在做努力。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某些理由而保持信仰中立的时候，我们必会自食其果。我们不只自食其果，我们还会害到我们的下一代。更糟糕的是，其实是变相的在抵挡真理。当我们不站稳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我们是变相的抵挡真理，我们是成为那个敌基督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最终我们也一样要像腓力士人那样，像这一个推罗西顿一样被神来审判。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要站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稳，不要妥协，不要更加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就是假装看不见不出声。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看第四点。第四点就是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呢，他神必要剪除他们的这一个恶根，要彻底的去剪除掉这一个恶根。第四节的后半部呢就说到，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呢，就是这个加斐拓海岛剩余的人。我们知道加斐拓海岛呢，其实就是在这一个格里迪亚这个格里迪岛，也就是称为这个克里特岛的这个地方。那他们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腓力士人先祖居住之地，也就是他们起初的这个根源地。神对腓力士人的审判呢，是彻底的从他们的根源那里拔除。 从灵义来看，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其实神是要从他们的根源完全的拔出。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呢也教导我们，我们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姑息，我们不可以姑息说啊，不要紧啦，只是改一点点就好了。如果这个罪呢我们不根除的话，其实他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彻底的除去的时候，就好像谚语所说的，就是当我们不除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就是这一个恶根呢一定会再发大，而且会害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每次不去处理正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会 让这个根呢从根源那边一直腐烂，腐烂虫就一直就是将我们整个人给吞吃掉。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就每一次呢在这一个医治释放营呢，我就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如果我们想要完全从这一个罪恶里面断根，并且呢要从我们我们的坏习惯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过去的这一些咒诅里面，我们要就是走出来，我们要完全的脱离的话，我们一定要从它的根开始拔起，我们不能够三心两意，我们要很坚决的说我一定要除掉这一个根，不然的话仇敌他其实是有权利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的。此外呢，我们看到当我们释放了，被释放过后呢，我们也要决心不再回头，并且要离开这个会使我们跌倒的诱惑。就比如讲你很爱喝酒，当你被释放了过后，那你就要离开那些喝酒的场所啊，而不是觉得说哦，我已经被释放了，所以我不怕了，我不会被诱惑了，所以我就只是去那里坐坐罢了嘛，我就跟人家谈天嘛，我要传福音嘛，所以呢我可以不喝酒的。但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刚刚被释放过后，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到最后我们也是会再卷回进去，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生命呢，让神的话语，让圣灵来壮大你，让神的话语来就是把你的根扎稳了，我们才去传福音。我是说当我们被释放了过后了。 OK， 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就是五到七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才会止息呢？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常我们看到很多人，当我们 在被神审判或者是被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希望神可以怜悯我们，并且让这个苦难快快的过去就好像腓力士人他们现在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就是会期盼神要就是把他们的苦难啊，被审判的这些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啊，快快的退去，让这些苦难快快的过去。但是呢我们就看像腓力士人问神一样，他们问神审判几时才能够止息，但是神反而问了他们，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如果呢希望神可以仔细审判呢，我们其实就要懂得第一样，我们要懂得尊重我们的身体，也就是尊重我们这一个生命。第五节里面说到，加萨成为光土，平原中所剩的亚实基伦呢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用刀化身呢其实是外邦人表示非常哀痛的一个异教的风俗，也是他们祭拜偶像的一个仪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记载，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拜巴利的时候，他们会化身啊，甚至他们会牺牲自己的孩子稍微祭然后呢这边也说到光土成为光土呢，其实就是代表说加萨有一天呢将完全被夷为平地耶和华透过耶利米向腓力士人施行审判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说，神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当加萨当时的到时候呢，加萨会完全被夷为平地，而且呢这个亚实基伦呢 会归为无有，就是完全不存在。腓力斯人的情景呢，其实将会像外邦人用刀划身那样，就是在那里哀哭。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腓力斯人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好像他们那些外邦人啊，因为失去了亲人啊，非常哀伤的时候，他们用刀划身的这样子的哀动哦。当失去亲人呢，迦南人是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在拜偶像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利未记里面呢就有提到哦，神是禁止人用刀划身的哦。而且在列王记的记述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他在对抗这一个450还有850位巴利的这个先知的时候呢，他们那些巴利的先知也是用刀划身的。他们以为说自己各啦神明啊就会听他们的，这是他们的这一个宗教，他们的宗教的这种仪式。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之前的这一个耶利米书41章的时候也有记载，有80个人来拜访以斯玛利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刀划身。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这整个风俗，这整个用刀划身的这一些行为哦，就已经在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子民当中蔓延了起来哦。神的百姓也跟着外邦人这样子的做。那我们看到现代很多年轻人也是被这个世俗给同化，都认为说啊，刺青是一种艺术，刺青是要用刀来划身的嘛。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老早就提到用刀割身体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和保养我们的身体，因为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圣灵所居住的殿。经文呢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自残，或者是不要自己来伤害这个身体，或者是毁灭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本来就是神所造的，而且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重价赎回来的。因此我们无权破坏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好，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作为圣灵的殿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想说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可能就想说啊，死掉算了吧，甚至有些人要选择结束生命。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被神来审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想要结束我们的生命，作为圣灵的殿呢，我们更不要用这一些迦南的风俗还有拜偶像的仪式呢，使到我们的身体被玷污。比如说我们用什么东西使我们的这个身体玷污呢？我们变相的拜偶像，我们犯奸淫，我们甚至通奸，看色情网站，手淫等等，这一些都是使我们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殿被破坏被玷污的。除此以外呢，滥用毒品、喝酒，然后饮食过度，贪吃暴饮暴食，还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懒惰，还有缺乏锻炼我们的身体等等，或者是应该休息的时候我们不休息，然后我们伤害了神给我们的身体，这一切呢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虽然说我们锻炼身体呢不能够取代属灵的成长，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神，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什么时候会止息这一个审判呢？从神对以色列从神对腓力斯人所说的这一些事情里面呢，我们就要来反省，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从他们怎样伤害身体，相反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怎样来保守我们的身体，以至于它不被玷污也不被伤害，能够更好的来被使用来服侍神。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懂得真实的悔改。耶和华的刀剑，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实基伦 和海边之地，他已派定你，焉能止息呢？这里其实就说到当非利士人被审判的时候，他们会痛苦到一个地步，会就是求神就是止息他的刀剑，就是让巴比伦的军队就是退出哈。但是神的答案却是他不会这样子做，而且定义就是要灭绝他们哦。我们看到六到七节里面描述了非利士人的这整个情况哦，但是呢，神其实就表明说，巴比伦的攻打非利士的审判呢，是他所命定的，就是非利士人的毁灭呢，到最后他们被毁灭了过后呢，神才会止息这一切的审判哦。这里的刀剑呢，其实就是象征神公义的审判，神不会因为表面的悔改而止息审判。唯有真实的悔改呢，才能迎来神的怜悯。其实神为什么要让耶利米在这么早呢，就已经对非利士人说他要审判他们。我们看到真的神每一次都是不是说审判就马上审判，他是在早在好多好多好多几百年前就已经说了他要审判。为什么他要对非利士人说他要审判呢？其实神我们知道他的怜悯的属性，就是希望说当他让耶利米发了这个预言过后，如果非利士人真的彻底的悔改的话，我们相信神一定给他们机会，神一定让他们有出路哦。所以呢，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让耶利米这样子说，就是希望看到非利士人能够来就是悔改。但是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没有悔改的意思，所以呢，神最后呢必须要施行他的审判。结果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也真的就是被完全的毁灭哦。那我们记得之前呢，我们读到巴比伦因为政变嘛，所以周围的国家都会怂恿这个，都来怂恿西底家王，就是来起来联盟来对抗巴比伦哦。那个时候的经文呢，就提到这些国家呢，他们提到很多很多很多周边的国家，但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没有提到非利士人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真的就是已经灭亡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因为因行为不当的时候呢，导致很多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婚姻问题，像以前我跟 David 一样，我们家庭的问题，甚至是事业人际关系的破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能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真的会向神来祷告，希望能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逃脱眼前的这一些痛苦哦。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个呼求，我们的悔改是为了摆脱这一些痛苦，或者是摆脱这一些管教的话，而不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悔改，我们相信说问题依然还是会存在的。到最后呢，这一个问题呢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然而呢，当人真正的就是真实的向神来悔改的话，我们的内心是会被改变的，而且我们的行为也会做出不一样的调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自己的这一个人生呢，就会慢慢的走向这一个对齐神的道路哦。并且呢，我们真正的悔改呢，其实是带来属灵生命的转变，让我们的关系可以被修复，让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一个互动呢，也能够充满着神的属性哦。我们的生活也会重新走向这一个祝福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要就是我们要离开困境的时候，我们求神为我们挪去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要挪掉这个问题吗？还是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会我们要学的功课，给神就是我们可以给神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机会，活出我们生命当有的这一个功课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非利士人一样，他们在等待神就是让苦难离开，但是呢，神真正其实是在等待他们，问他们，他们化身体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 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肢体，他就告诉我说他在思想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他有很多的 OCD、他说他思想 OCD 就是他一直重复一样的东西在他思想里面。那其实是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直在定自己的罪，然后呢就是一直他就说从早起床到晚上都一直跟耶稣道歉，还有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东西。然后就跟他说跟他说了很多东西了，开解他，可是我就发现他真的听不进去哦。甚至我跟他说，你就算听不进去，就算你不明白他的意思，你就读经吧，大声的宣告经文吧。我相信我甚至跟他说我可以跟你打包单，如果你愿意每一天这样子大声的宣告圣经，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然后昨天我也问他，你有没有开始宣告经文啊？他说没有，他说没有，因为我的 OCD 的问题，我只要读那个经文呢，如果我错掉漏掉一个字呢，我又会重新再读，所以为了避免我这个 OCD 呢，我就不要读。然后就跟他说，你呢整天花时间 OCD 在恶者仇敌给你的定罪，你好倒不如你就花时间 OCD 在神的话语里面吧，更加有意义。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走出我们的问题，但是呢神更希望我们从我们的问题里面呢靠近他，从我们的问题里面呢学习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因为唯有当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在5785年里面我们要赎回恩典，我们在这40天里面呢，我们更是要与神筑梦。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悔改，真实悔改的生命，我们要敬畏神，并且要彻底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要去根除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一些罪恶的根源，我们更是要勇敢的持守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并且赎回我们身体灵里的还有这个肉身上面的健康，让我们不但不绊倒人，反而呢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有吸引力的，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亲近耶稣，来归向耶稣，以至于他们能够逃脱这个永恒死亡的审判。阿们。